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宝贵的话语，你赐我们这么美丽的诗篇139篇。就是现在我们也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人力不足，感谢你，你是我们的葡萄树，我们是你的枝子，我们万事都只能够依靠你。所以求主今天现在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靠着你的名，靠着你的能力来讲，也靠着你的能力来听。所以一旦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你而做，而不是为人而做。所以求主你真是悦纳我们以下的时光，让我们所做的所讲的所听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好，今天讲的是139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诗篇。好，在2001年，澳洲的有一个播放了一个引起很多争议的一个电视剧，一个真人秀的一个节目，叫做《名人老大哥》（Big Brother）。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是一个非常不是很鼓励你们去看的。节目就是他说，就是让一群人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同样住在一起，一起的同居，然后跟外面的人隔绝，然后房间里呢就装了一些那种摄影机，那种监控的那种摄影机，这些就把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一一的都录了下来，包括了那一些儿童不宜的那一些画面。都被录下来，那些私人的都录下来，很恐怖哦。而且呢还播放给观众看，看你愿意参加这种节目吗？把你的私生活全部给别人看，而且你的隐私全部赤裸裸的给人看，听起来真的是很可怕哦。在维多利亚时代，有一些儿童的那些房间上面也有一些呢，有一个很流行的那时候一个图画上面画了一个大眼睛，然后下面写的这个字，你的上主看见你，哇，吓跑小孩子，很可怕的。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诗篇139篇，可以说也是给我们一个这种很恐怖的那种感觉，一种私人空间被侵犯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房间里有一个大眼睛，我看住你这样，就好像是我们在一个 Big Brother 的那种屋子里，24小时的被录影，这样我全部我们每个动作都给看到啊，被录起来，这样不能逃脱的那种感觉，哇，这种视频好像不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哈。可是这样的一篇视频，却是被很多人认为是诗篇中的那种佼佼者。很多人觉得这个诗篇的内容不但高深，而且极其的那种亲切。好，我觉得这首诗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位奇妙的神。好，第一，我们的神是一位全然皆知的神，什么都知道的一个神。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来读给你们听。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我们的神是一位很主动的神。诗人说，你已经监察了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就好像一位考古学家，去挖掘那些宝贵的古老宝物，这样挖掘了还考察。现在这位神也对我们的内心世界挖掘而且考察，他主动地彻底地费尽所能的去了解我们，深入到我们里头，连我们的潜意识他也知道，连我们自己不晓得的那种内心的那种动机，
内心的那种世界，他也晓得，在那里，在我们内心的里面，他洞察我们，他洞察了我们，也因此的认识了我们。这个认识这个词很有意思，在旧约里，认识这个词其实是用来，很多时候是用来形容一种夫妻之间的那种性关系啊，认识，像亚当认识夏娃，就是亚当跟夏娃啊性关系的意思。也就是说，诗人要表达的是一种夫妻彼此非常完全、非常亲密、非常的赤裸的认识。神要认识我们，神要亲切的认识我们，神要跟我们有一个亲切、完全又赤裸的那种关系。奇妙的神，我坐下，我起来。第二节，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怎么是坐下起来的？就是我的一举一动，不管我早上起了起床，还是夜间睡觉都好，他都知道。这个就是他意思。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就是我思想还没有进入我的脑海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哇，真的是奇妙啊！第八三节，我行路，我躺卧，就是我在家里，还是我出去外面，我的私人生活，还是我的公开生活，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都细查，他都审视。真的是一个 big brother， 是一个奇妙的神啊！第四节，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这个意思是说，甚至我说话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还没开口之前，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讲之前，你就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奇妙的神。第五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个非常的，这个画面非常的，就是很具体，就是说就好像他的手这样，他是盖住一个，盖住你这样，盖住你，保护着你。如果你有人攻击你的时候，不要怕，他的手在你的周围，他保护着你。有人欺压你的时候，他手也会在那边保住你。这种画面实在是感人啊！这是第五节，所以诗人也啊，真的是不得了。他说：“这样的姿势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就是说，你这样的认识我，太不可思议了！你的作为太过高深了，我的理解我怎么能够理解这样的奇妙呢？我的理解能力都不够理解这个匪为所思的那种理念，不够。的确，神是彻底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的瑕疵，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缺陷。知道我们私底下的欲念，知道我们脑子里面的垃圾，知道我们以前、现在、将来所要做错的每一件事，所说错的每一件话、一句话。可是他却接纳了我们，派了我们，他派他的爱子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而且又应许我们永远不离开我们。这样的事，你说我们不能够诧异吗？奇妙的神，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欢迎这样无所不知的神。有些人听到就可能说：“哦，好可怕！”在一股想逃跑的那种冲动，想躲避这位全然皆知的神，不想让神揭发他们心里所隐藏那些见不得光的事，不希望我们的丑事东窗事发。可是他却发现这一位的神，是一位全然皆在的神。好，你们看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看不见，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 子人就啊，逃得过神吗？逃得过吗？这里讲升到天上，下到地啊，下到地啊，就是天上阴间神都在，逃不过他。然后刚才那边第九节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能够用光速从水地平线上的一段从东跨越到另外一段的意思啊，我从啊，就算是我光速很快的去跑，还是逃不过神，神还是比你快啊，还是逃不过。既然逃不过，那就躲吧，就躲避吧。可是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即使是黑暗也不能成为他的那个藏身之地，是逃也不是，躲也躲不开，没有的躲，也逃也逃不开啊。听起来这位神好像很可怕啊，可是试想想，一个年幼的小孩，如他的父母不紧紧的看住的话，是多么的危险！幸亏我们逃不过父神的眼目啊，所以我们是安全的，到那里都有神的看顾。既然到那里都有神的看顾，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可以到地极去传福音，你说对不对啊？我们也可以放心的让我们的孩子到海外去做宣教的工作，你说是不是啊？好，接下来诗人也告诉我，神也是一位全然创作的神，从第三到第十八节第三段，三节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也就是抚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神知道的。我受造奇妙可畏，就是说神造我们是非常特别的精心的那种杰作，我们是很奇妙的那种去创造我们，真是很奇妙，看到了我们哇你是神造的啊，每个人说哇这个神真的是配得敬畏，这就是受造奇妙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是个很特别又很能够让人敬畏神的那种创作，这就是我们这个意思。有一位女孩在年轻时信了主，因为她生来胆怯害羞文静不善于交际，所以在教会就是很少人就是喜欢跟她说话，他在教会就感到很排斥，尤其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对他说，神是不会赐胆怯的灵的啊。听到这样，他就使他开始就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他的沮丧也因此的增加了。这时他就感到神的恩典并没有离开过他，神给他的经文就是今天所读的一个经文，你受造奇妙可畏，神造他奇妙可畏，这是铁定的事实，改不了的，是真理。这女孩相信神的话语，接纳自己，不要再听闲言闲语，继续的信靠神，继续的侍奉神，虽然多次感到害怕，可是还是为神继续的做他的仆人，直到今天。所以让我们也用这个真理来鼓励别人，对人说，你受造奇妙可畏，不要以人的那种标准来判断人，还是评估一个人。这个世界其实教导的人很多，给意见的人也很多，给建议的人也是很多，教你怎么做的人很多，鼓励人的人很少，少之又少，跟你说你 OK 的人很少。让我们让这个世界不一样，让我们把人看成是重要的，是 VIP 非常的重要的人物， 把人看成是神的精心之杰作。因为这里讲到人人都是受造奇妙可畏，让我们做鼓励人的人。第十五到第十六节，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第十六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我所定的日子，我三位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这里提到我们的一生的每一天，每一天，就是说是都被神恩膏，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我们每一天还没有发生之前，都已经预先写在神的那种书卷里面。哇，这个也是很难，好，真的是，英语堂有一位年轻人，这个是经过他们的同意才分享哈。一个年轻人他去了泰国短宣，刚去了不久。然后才去了几天就伤了他的脚，就不能踢足球了。他本来这一个宣教的工作就是用踢足球啦，跟其他的当地的人建立起关系，然后借此传扬福音啊，传扬神的话语啊。所以他现在脚伤了不能够做事了嘛，就非常的失望，在那一边就不懂要做什么。可是他就发觉到神就利用这一个时光，就是他不能够踢足球脚伤的时候，培养了他的耐心，改变了他的生命。回来了不久，他受了神的感动，受了呼召，他说他跟他父母说，我要辞掉我现有的工作，全职的献身做全职的宣教师。他的妈妈过后跟我说，我们做母亲的哪里忍心让孩子受到这么的苦，哪里有忍心去折断孩子的腿，当然不会啊，哪里会忍心。可是他说，这是他妈妈说的，可是神就不一样，他说神能，神也敢用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样很糟糕的事情逃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能够荣耀他。是他妈妈跟我说感受。因此不管今天顺不顺利，今天痛不痛苦，今天不懂经历到了什么的苦难艰难，你相信每一天都是神精心设计的，我每一天都已经写好了。即使是我们现在折断了腿，受了很大的伤害，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奇妙的神，奇妙的神。世人赞美神，是的，你的应许向我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的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觉的睡醒的时候任你同在。神啊，你设计我的生命多么的难以想象，多么的奇妙，哈利路亚。你听到这里你怎么会去坐在那边说很兴奋啊？这样奇妙的事每一天很多种讲言，通常都讲到这里就 OK 来，我们来做结束祷告，就是讲已经是高潮了，是最好的了，所以他们都是不会再继续的讲下去。我也想既然讲到这么精彩了，就 OK 的话，我就好了，结束了。可是下一段也不好读啊，都是诅咒的或者话语，所以我真的很想在这里就停止了。可是当仔细的研究过，才发现到其实是最后那一段才是这首诗所不可或缺的，这首诗最重要的那一段，删去了就没有了啊，精华也被删去了，这必须要继续的讲下去啊。好，有人问，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你刚才讲的，刚才讲这么好，神的亲密关系，神与你同在等等等等，可是我感觉不到， 我感不到以上所提的神那种同在那种感觉，神是无所不在的，可是我却感受不到。关键就在下一段，下一段，我们来一起看啊，对神忠诚19节到24节。神啊，这个是诅咒的话语啊，所以他讲是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缘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厌恨你的我且不厌恨他们吗？攻击你的我且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为他们仇敌。哇，很多恨的那种字眼，这个好像我说不是很基督徒的那种体态。其实我们发觉到圣经的确是叫我们爱我们的敌人，的确有这样，可是从来没有叫我们爱神的敌人。反过来，如果我们对神忠诚的话，我们也会自动的去恨神的那种敌人啊，恨神所恨恶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做一个抉择，是站在神的一边呢，还是站在神的敌人的那一边？什么意思呢？在新加坡有一位穆斯林的朋友，他就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他决定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决定转向基督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将他赶出去，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很多的穆斯林的他们周围的一个朋友，付出了非常的很大的一个代价。可是他站对了地方，就因为他站在神的一边，神就认识了他，认识了他，跟他们讲认识的意思，他就感受到神与他那种亲密的关系。就因为他站在神的一边，他也成为了神追逐的对象，不管在哪里，他也感受到神与他的那种同在。因为他站在神的一边，他可以自称是受造奇妙可畏的人，他也感受到每一天都是被神恩膏了，他的每一天都有意义的。我们站对了地方吗？我们是站在神的一边吗？还是站在神的敌人一边呢？我们站对了地方吗？神向你往东，你是不是往西呢？神叫你顺服，你是不是不顺服呢？神叫你做圣洁的工人，你是不是不要做圣洁的工人？你要选择，每一天都是一个选择。神叫你灵修，神说他的话语很重要，单靠食物是不能生存的，你必须要靠神的话语。你要站在这边呢，还是你故意不要听去站在另外一边？这是我每一天的那种选择。诗人也意识到他必须做出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选择，所以他就求神来鉴察他。他说，神啊，求主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他就是害怕，他必须要站在神的一边，所以他就这样祷告。刚才面前他是哇，神鉴察我，侵犯我的世人空间，可是现在他知道严重性，心态不一样了。他必须知道，神啊，求主你鉴察我的心，真的需要确定我必须要站在你的一边。他也要确认他对神的真诚真的是真实的，不是假装的。所以他去这样的祷告，恳切迫切的祷告说，你必须要鉴察我，一定要让我站在你的这边，因为只有站在神的那一边，才能够感受到以先前我们讲的一切夫妻亲密关系、神的同在，还有等等， 创造奇妙可畏，是每一天都是丰盛的。只有站在神的那一边，才是有永生的道路。所以让我们在还没结束之前，也是像诗人一样的来祷告，可以吗？那我们跟我一起的来用23节和24节来祷告，我们一起的来念。好，好，一二三，神啊，求主已经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阿门。